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慈性的修法。那么前面讲了前三个科盘，今天讲第四个科盘，也就是修习次第。那么修习次第呢，在原文上这样说道：修持次第，先以庆修，持以重用，持以愿修，其子便以一切有情如此修习。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修习慈性的次第是首先对亲人修，其次呢对中庸修，然后呢对原地修，最后呢是遍于一切有情，这样以次第修行。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前面一部分修好了之后呢再修后一部分，不要跨界而修。那么我们想，为什么首先对亲人修呢？因为目前你最爱自己的亲人，应当呢首先学会给他们快乐。和对中庸和原地修相比呢，这是最容易的，所以呢首先修。那么这样托而广之，对朋友、对同事、对一般人、对原地，然后是对一切众生，以此地修，那么大慈心呢才能真正的升起来。那接下来讲第五个课盘，也就是真实修习的方法。那么论上面说到，修习道理如以幼亲叔叔视为，哭哭道理变身被名，如是一党于足幼亲叔叔视为，缺乏有乐，无乐助乐，乐缺乏离，若修习此，欲乐心人与二气。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段是以修悲为例，说明如何来修慈心。那么我们知道慈和悲的侧面不同，慈是娱乐的一种善心，悲是八苦的一种善心，悲远苦恼的友情，慈呢是远缺乏安乐的友情。那么修性的原理都是呢相通的，也就是对于友情的苦呢多做自慰，就会升起悲悯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友情缺乏安乐呢多多自慰，就会升起想归于友情安乐的慈心。那么这是由性的缘起所决定的，法而如是，谁这样修都会显现的。那么原文上说到有情缺乏安乐，具体分析起来呢，可以说不仅没有一点无漏的安乐，而且呢有漏的安乐也没有的，能真正思维到他们贫乏的状态，想归于安乐的性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升起。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看到一群孩子没有饭吃，身体呢瘦成皮包骨头，会忍不住掏出自己的钱来给他们买饭吃。只要好好思维，大地众生是那么缺乏安乐，强烈想给他们安乐的一次性，由不得你不生起来的。所以说终点就是要舒舒的思维，再再的观察，从这里把慈心呢开发出来。那么原文上又说到，又当作以种种妙乐十足幼亲，意思呢就是说又应当作以各种微妙的暗乐施舍给诸幼亲。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有很多母亲呢都是这样想，我这个孩子吃了很多苦，没有得到多少快乐，我要多留一点钱给他。那么就像这样，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把众生呢堪称是失去快乐的人。比如见到一条狗，就像它太可怜了，不说无漏的安乐，连山区人身上的安乐也一定享受不到的。比如人间吃啊穿啊收养等等的快乐，各种无意的快乐，或者呢砍树的快乐，看风景的快乐，修行的快乐，学习正法的快乐等等，在狗的身上呢一点也没有的。那么想到这里，就做一把各种安乐送给他，把福宝呢分给他，对他呢格外的恋爱，什么好的东西都舍得给他吃。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缺乏安乐。当然不知这些跟原大的要作意给他解脱的安乐，成佛的安乐。那么要这样把众生作为所愿，以此地向上修慈性。布多瓦尊者也说过，当你的孩子受苦的时候呢，你觉得不能忍受的这种性情，以此对待一切众生，这就是大悲心升起的量。 当你以希望你的孩子得到快乐的那一种心态去对待一切众生，在这个时候就是大慈心升起的量。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习在中圣呢？我们看看往昔高僧大德持名中圣的行为，随他们的做法来做就可以了。那么在隋朝又一位智孙法师，他在听山居住，有一天呢，猎人呢追夜景，夜景呢飞到法师的房子里面，法师苦苦的劝猎人放了夜景，猎人呢不听，他就把耳朵割下来给他，猎人呢心里大吃一惊，扔掉弓箭，把大猎的老鹰也放了，好几个村子的猎人都自动放弃大猎。法师呢每次见到贫困的人呢都是呢泪流满面的，生下自己的衣服和饮食呢来周济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众生。那么我们也应当这样对待六道的这个众生呢，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姐妹一样，以平等的慈心来需要照顾，常常要想到让众生得到利益安乐。还有呢一位林语法师，这是一位博通经论明文海外的一个大德，专辑上呢说他布施的时候呢背经见字，就是说以慈悲心来布施，同时呢又态度呢非常恭敬。他呢送给出家人上前见的袈裟，对那些生病求医疗的可怜病人呢他送过不计其数的医药，而且呢每次他得到好食物的时候呢都一定要供养僧众的，就连对畜生也从来不呵斥唾骂一句的。他要批评小孩或者呢教诫自己的门人，在这个时候呢口里称呼自己的名字，把对方呢尊称为认者，苦口婆心的告诫，听的人呢都感动的流泪。另外呢松草的高安禅师，他老人家住在云居山的这个时候呢，只要听到出家人病中前到这个延州汤住，他就叹息不已的，就像自己身上生病一样。那么这位大住持每天早晚都要去问候病人，亲自将好中药伺候呢，首先自己要在口里尝一尝才安心的拿给病人吃。那么每到天气稍微凉的时候呢，禅师就会扶着病人的背，就说你的衣服够吗？到了热天就会观察病人的脸色，就说是不是太热啊。对那些去世的病人呢，不问他有没有钱，常住一律照例尊重的。那么普贤上师研究当中有一段说，像经中说的持僧业、持欲业、持意业，口里说的、手上做的都不要损害众生，唯一呢应当真诚慈爱。那么我们要这样去做，女法师啊、高安禅师等等就是我们效仿的榜样。还有呢唐朝的智慧禅师，他建个一个问世供出家人洗澡，不施水和不施医药。有一个比丘得了麻风病，大家呢都不欢喜他，智慧禅师呢早养帮他擦洗，洗了不久呢忽然眼前之间一道圣光，香气扑鼻，他吃了一惊，比丘一惊消失不见了，这就是深者的示现。佛也曾经说过，在我灭度以后要好好供养病人，因为病人当中多有身现示现的缘故。阿底峡尊者也说过，照顾久病的病人和思修空心大悲藏相通的，所以说就是遇到这个病人呢，我们要好好修慈心。另外呢唐朝的谭宣法师性格呢非常慈悲，从来呢不拘于财物，他平常呢放一口大锅，把那些乞丐得到的食物一起放在锅里煮成稀饭，让乞丐呢排成一列做好，亲自给他们一碗一碗舀稀饭。见到乞丐当中有穿得破破烂烂的，身体呢消瘦的，就会以慈悲心呢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泪，而且呢吃饭的时候也是和乞丐坐在一起吃乞饭，没有任何将就的，这样一直照顾乞丐好多年。还有一位唐朝的智凯法师，当时他住在浙江余姚县的龙泉寺， 当地的枫树勾剩了勾在之后呢，多数都扔到路上。那么志开看了心痛，把这些小骨呢收养起来，收到膳食五十只，用杯子给小狗睡，也不嫌够脏，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对所有做过母亲的旁人，也要这样学习慈悯他们。那么总的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自己的身口意呢，应当按照普贤上师言教当中的教言来做，就是身体的一切位移呢，应当呢温文尔雅，几斤调肉，不害别人，精进的对别人做利益。然后口里讲的每一句话呢，都不要藐视别人、泼斥别人、讽刺别人，应当说第四的语言，应当说约二的语言。然后呢，意识也是同样的，如果要利益别人，不应当以虚伪的调柔位意、温和的语言当手段，让别人把自己看成菩萨，应该呢从内心里面唯一需求利益他人。所以呢，我们修慈心的时候呢，要观想愿我生生世世不损害众生，乃至一根毛孔也不损害的，唯一对众生做饶益，要这样反反复复的发愿。尤其是对依靠自己的眷属啊、奴仆啊、旁生等等，唯一心慈饶益，下至门劝，以上都不能殴打，不能意识伤害他们，随时随地呢，行为啊、语言啊、思维都要认识，这个相当重要。这一章我们简单讲完了慈信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讲第二课判修备。那么修备呢，我们分四段来讲。第一段呢，悲信的说缘和心相。在论当中说到，而修悲种悲说缘者，又其善苦，如其所因，苦恼又轻。那么这里说到悲信的说缘，就是悲悯的对象。那么这个悲信的说缘呢，就是具有苦苦、坏苦、辛苦的苦恼有情，包括下至无间地狱，上至幽丁天的所有有情。那么悲信的说缘经要定好，对苦地没有精通的人呢，一般都只有缘苦苦的悲，再往上缘坏苦的悲都很少，或者呢很弱的，更不用说缘辛苦的悲，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悲信的说缘就很狭小了。而这里的缘由轻悲呢，是一种边缘三级苦恼由轻的悲心，这是从苦体的教法当中发展出来的。所以说就是公中之道的基础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说到信相者，未念运河淋漓刺苦，缘期设立，我党另立。那么悲心的这个心相，就是悲心心理活动的一种状态，叫做悲心的心相。那么我们要知道悲心的心相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心理相，怎么才能让有情脱离这种的痛苦，这是为有情着想的心。那么第二呢，是想但愿有情脱离痛苦，这是三愿心。第三呢，是想我应当让他脱离痛苦，这就是责任心。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见到人心情很忧郁，那么心里想怎么能为他排忧呢，他能不忧伤多好啊，我应当开导他，让他从忧郁当中走出来，这就是悲悯心的一种心相。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一切都是传习出来的，常常学会这样想，哎，久而久之，你的心呢就变成了这里所说悲心的体性，这叫做真正的修。这一章我们讲的第一个课判悲信的说缘和心相。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判悲信的修行次第，也就是说修的先后顺序。那么原文上说到，修习见此，先以庆友，此以重责，此以愿修。那么首先还是按庆，然后呢重，再呢愿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修法。然后又说到，若以冤处如同亲友心平等专，兼与释放一切有情而修习自。意思呢，如果心里对待原地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友那样，在像八库的三心状态上没有一高一低的不平等的相，然后呢就可以逐渐对释放的一切有情修习悲心。那么下面呢，中国八大师说明舍心、慈心、悲心修持此地的处处和重要性。所以论当中说到， 入室欲起，登奢自卑，别分迄今，此底袖泽，思莲花界，人死虽生。阿毗达摩经说此即恶要。那么一次呢，就是说一常在修平等奢心，修慈心，修悲心当中，把疏缘境呢分开成庆渊中庸等等。那么这样分开呢，按照次序贯修，这就是莲花界人士呢随身阿毗达摩经所说非常贯要。下面呢讲述分疏缘境以此修次的原因。那么首先看范面，若不别分出缘众修，是升起时各可视为皆悉未甚。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分开来一一的修习，最初只是圆桌游庆的总体修持，看起来好像是生气了，但是呢对每一类各个事位实际都没有生气的。所以呢一开始还是按照次第来修，否则你一开始说愿一切众生，说是口头上说，但实际上呢相续当中呢没有按照次第修的话呢，的的确确看起来或者大概略略的想的时候呢，自己认为在秀生起了一种这个对一切众生平等的慈心胆，但是呢一跳一跳或者说各个思维的时候呢，实际上真正呢还没有生起来，是这样的。这是从反面来讲的。一下是从正面讲，若以各个皆生前所便以感觉坚持正多，侯缘众修随缘终别情景甚固。那么这里说终别就是总体和部分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到，如果对于情有缘的等每个方面都生起了前面所说的心态上的变化，那么这样一点一点增加，最后呢缘作由庆的总体秀次，不论是缘总体还是缘个别，都已经清净的升起了。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段讲到呢修性怎么落实的一个问题，以两种方式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以修慈心来说，如果一开始就愿一切有情笼统的修，那么在自分上监察的时候呢，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没有落实，甚至对于近在自己身边的几个亲人也没有升起真切无为的慈心，对一般人和原地就更不用说了，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原地，好像这个原地不属于一切有情色的，连给他一个好脸色也不愿意，一边又说我对一切有情都升起了无为的慈心，那么说白了这叫做空架子，架子好像非常大，里面监察起来没有实际的含义。如果换一个方式，一部分一部分扎扎实实的修，那么首先呢缘亲友修，修稳固了之后呢再缘中庸的众生来修，然后呢再缘原地来修，因为每个部分都落实了，最后缘一切有情修起来，这就是部分修到量了，合起来原总体也到量了，这个就是四大事的一种修法。下面来讲第三个课判，真是修习自力。首先讲真是的内容，那么论上面说到修习道理，当时未母持诸幼亲多生死种，如何令收终别助哭，举汝前说。那么举汝前说呢，就是如公下士道和公中士道所说。那么这一段就说到修习悲性的方法呢，就是要四位做过自己母亲的友亲，沉溺在生死轮回当中，如何领受总的痛苦和个别的痛苦，具体呢按照前面下士道中士道所说的三苦啊八苦啊六道等苦进行四位。那么又说到师父若修前中士道以生起者，必知心朽亦甚期，若以自伤思维此等，则成因法处理性因；若以他伤而思维者，则成因法悲心自因。然微先于自伤思维，则不能生临之恶药。那么这里说到必知心朽，就是将心比心的朽，比如知道自己这个无漏运要衰老病死，还到他相续上体会他也是衰老病死，那么终止自己有哪些痛苦，逼量他相续也观察他有这种的痛苦。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段就是讲终止到秀苦，是这里修慈悲的重要的基础。 伦中就说，如果前面修辞重视到已经生气了修辞的那样，那么这样将心必心，原著终身秀苦，就容易生气真正的背信，也就是在自己的身上思维这些苦，是成为因法处理性的因，在其他众生的身份上去思维，就是因法悲心的因。如果没有首先在自己的身上思维，那就不能让悲心真正升起来，达到要点。那么这里有一个要点，要点呢，就是首先要在自己的优乐无趣因上面思维苦，愿自己秀苦有体会，愿别人才能体会到他的苦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自己很了解心脏病的痛苦，那么看别人心脏痛就特别能理解的，否则呢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痛苦。此乃略说，意思呢就是说，以上只是略说修苦的方法。那么继续说到观功者应如菩萨地说悲心所缘白衣食苦。那么这里说到悲心思缘苦而产生的苦，就是悲心的所缘，说直接一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宗大师这里说悲心所愿白衣食苦，是这样的。而且说到有强心力应当修学，那么这一段说光修应当呢，按照瑜伽师地论第44卷菩萨地所说，思维悲心所愿的110种痛苦，心力强的人呢要这样修学。那么思维110种痛苦呢，后面我们再做具体的解释。光伦原文上有说到，此说教主神闻现真究竟苦敌，以言欢喜说间助苦，菩萨秀悲是苦中堕。以此呢，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当中说，和神闻现真究竟苦敌是以言欢心说关键的助苦相比，菩萨秀是悲心思维的痛苦呢还要更多。所以说就是认为只有声闻才要思维痛苦，大乘菩萨不必要思维痛苦，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菩萨不仅要这个思维苦，而且呢比现真苦地的声闻思维苦呢还要多啊！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上面说，诸神声闻以得真入苦地现观，以导究经与苦圣愿严居信心相续二转，不如菩萨欲助右亲悲前行心贞观堕灾白蚁失踪极大苦运。宗大师继续说道，若无两门思维悟罗苦恼道理慈悲易堕。那么无两门就是无两个途径，无两个切入点。然后说到无罗苦恼分别就是慈心和悲心的所愿，然后又讲到若恒思维则能发生蒙理坚固。那么说蒙力，蒙力就是指慈悲心很强烈的意思，坚固呢就是不会被嗔恨心啊烦恼等等未品动摇。那么意思呢，这就是讲到多门思维和恒常思维痛苦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从无量门思维众生缺少安乐，具有这个苦恼，因生的慈悲呢也会很多很多的。如果恒常思维再再思维再再串续，就能让慈悲呢蒙力坚固的升起。然后又说到古少教授编觉报主祈修助达教典所说立即未若。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上面的根据，所以说如果得到少数几个教授就觉得满足，舍弃的修持助达经论所说，那一般人来说修的力量就很微弱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思维痛苦呢有广中略三中修的方法。光修呢就要按照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思维110种痛苦，中等修呢要按照轮回中的苦六道别苦八苦三苦来这个思维，略修呢要思维三苦。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只是大概的听一两个窍诀这还不足够的，应当呢按照大经大论寻求具体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宗大师说说那样舍弃修诸大焦点说说，那这样的话呢修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尤其魔法时代一个刚强难化的初学者来讲，没有办法真正升起慈和悲，或者说没有办法升起真正的大乘的菩提心等等功德。是这样的，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弥勒菩萨比较详细的讲呢十类悲心所愿，具体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呢， 此然众圣，此然众圣呢，就是指谈出无欲的众圣。此然一圣呢，是欲惑此然。那么欲界的众生呢，对无欲升起强烈的贪心，远这一类的众生心里就想，这些众生没有满足贪欲的惑呢，在心中持然没有止住，真是可怜，这样升起这个悲心。第二个呢，讲到缘生众生，缘生众生缘就是指魔障，修三法时呢被魔障碍的众生是缘生众生。那么有很多很多的众生虽然也取舍了善道啊，这本来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呢因为魔障做为缘之后呢，自己的心识呢被魔障控制，结果呢舍弃了行持善法。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可怜的众生也升起悲心。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中途破戒还俗啊，或者呢不学佛法，或者呢造魔发狂等等，都是呢可怜悯者。好，第三呢就是苦比众生，苦就是指苦苦，也就是身陷在苦海当中被痛苦折磨的众生，转生在善恶趣感受大痛苦的这个众生，以及身在善趣呢被生老病死等等痛苦折磨的众生，圆着他们生起悲心。好，第四呢就是安抚众生，安抚众生其中安就是自无明，自己横是斗在造恶却不知道业报的众生叫做安抚众生。比如屠夫啊、妓女啊、猎人啊、不法商人啊等等，他们都被无明黑暗覆盖了，自己已经入了苦因，深刻于呢做杀盗淫妄等等的罪业，但是呢浑然不知自己的下场是下地狱等等，那么对他们呢悠然生起悲心。然后第五呢就是诸仙众生，诸就是安住，仙就是仙道，那么就是指生死轮回，这是指那些对于解脱始终无法升起希求性的断中心者，因为他们根本不求解脱，所以呢决定在无量无边的生死当中要一再的在生死轮回当中漂泊，进入极其难信的现道。那么看到他们生生世世的前途，心里呢升起不忍的悲心。第六呢就是大富众生，大富就是被恶见大束缚，那么大富众生就是指外道，因为外道被各种我见我所见等等的种种恶见精进的束缚，在一种颠倒邪见的状态里面没有办法去想解脱，这也是可悲的一种众生。那么第七呢就是十度众生，第七十度众生这个度呢就是指有了禅定的禅位，单说优漏残位的众生叫做持度的众生。那么这类众生把优漏的四禅是无色定当作解脱和真实的安乐，真正的安乐完全堕在贪着禅乐当中，那么这种情况就像贪着扎度的没事然后呢享受它一样，暂时是有点安乐，终究都会褪色变成痛苦的。那么原这类众生也升起悲悯，因为他们也是在苦恼当中，暂时的这个禅乐只是怀苦的一种自信，并没有真实的安乐存在。然后第八呢是失道众生，道就是指真实的解脱道，迷失呢真实解脱道而误入歧途的众生，这叫做失道众生。比如外道也想得到解脱，但是呢他们呢把无惑分身调牙等等的颠倒的戒禁自作为解脱道，这样来求解脱的等于就是南辕北辙。那么心里求的是解脱，做的完全成了束缚，离解脱呢越来越远，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悠然生起悲悯自信。然后第九呢是非道住众生，这里道就是指大乘不共的道，进入消乘道的众生这叫做非道住众生。有很多声闻中心者和菩萨不丁中心者进入声闻圆觉的道，从一方面来说这是解脱道，和生死道呢完全不同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声闻圆觉的道只是成本烧分的自力，并不殊胜的，所以说看到他们没有安住在成本自他而立的大乘道上面，如了一种低劣的道，心里呢也升起悲悯。然后第四呢就是收舍众生，收舍就是不圆满的意思，也就是说复悔而终自量不圆满的如大乘者叫做收舍众生。那么这些众生虽然也如那大乘道，但是呢神愿的方面自量不圆满，以致呢被微缘牵制，没有办法如实的修行，那么对 这一类不圆满的大乘行者也要升起悲心。所以我们就知道大乘的这个悲心它范围很广，平等的对一切有情修悲心，下至地狱的众生，上至如大乘道行持菩萨道的凡夫初学者等等，一概就是平等的给他们修慈悲。所以大乘的悲心的范围很广，包括小乘的声闻缘觉阿罗汉在内，愿他们修悲心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那么的一当家是八年同你你别站那半斤将天个南七万龙之八这边做了一座啊